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阿 Ben。
不少打工仔都希望实现财务自由，提早退休，它意味着拥有足够的财富和被动收入，不需要依赖工作收入，即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方式。不过要拥抱财务自由一点都不简单，例如在香港曾经有报道说，要在香港实现财务自由的成本相当高昂，香港人需要至少400万美金，即是大约3120万港币，才能够达到财务自由的标准。在去年有台湾网民列出财富自由的7个等级， Level 1是麦当劳自由， Level 2是星巴克自由，Level 3是餐厅吃饭自由， Level 4是购买自由， Level 5是工作自由， Level 6是头等舱自由， Level 7是金钱自由。即刻引来极大的回响，有人就问了，为什么没有 Level 0？ 亦有人表示一看就知道穷人写的7个等级。亦都有香港网民在社交平台列出香港财务自由9大等级， Level 1是动饮自由，似乎在香港动饮加2元不用想是脱贫的第一步。那在香港最高 level 的是什么呢？动饮加2元不用想，这个 level 应该只有香港人才会明白，不少外国人来香港吃饭都不明白为什么动饮要加钱。其实加2元已经是越来越少见，现在不少餐厅和茶餐厅转动饮要加3元。2024年人气急升的歌手表示入行初期收入少，吃饭转动饮都考虑好久，这个贴地言论亦都令到他人气再升多一级，亦都有信用卡请他拍广告。 Level 2咖啡自由，想喝就喝，不用挨即冲。咖啡是几乎每个打工仔的必需品，每日起码喝1-2杯才可以专心做事。不过就算在咖啡连锁店买，起码30-40一杯，分分钟比一个麦记餐更加贵。所以如果日日喝，每个月都要用成1000元买咖啡。想悭钱，有部分人选择饮麦记或便利店的咖啡，最悭梗系系饮即冲的咖啡，不过味道梗系争好多。 Level 3廉航自由，几百蚊一张快运机票，任何时候享受行营快感。香港人中意去旅行，如果抢到廉航平机票的话，话飞就飞。不过早排有廉航推新的行李收费措施，更在机场放了一个量到登机行李尺寸的架，要摆得入才可以手提行李带上机。不过很多市民发现这个行李架很苛刻，很多本来啱尺寸的手提行李都放不入，所以将行李架命名为行营架，而结果要使几百蚊即时买寄仓行李坐廉航，但最后悭唔到几多钱。 Level 4餐厅自由，几千蚊一餐当散纸跌咗，想食乜就食乜。香港嘅餐厅非常贵，随便食个日本嘢或几道嘅法国料理都要1000-2000元。港币两个人就一定要几千蚊落楼，从未计开酒。如果在日本或法国，随时一半价钱已经吃到有米芝莲餐厅的评级。 Level 5手袋自由，几万到十几万一个手袋，用几年除翻开湿湿碎。不论是男仔或女仔，都喜欢用名牌手袋，拥有一两个是基本，但最好有三四五六七八九个。
近年 L 字头、C 字头的手袋
不停加价，
H 字头
又要配货，如果可以想买就买，绝对是有钱人。 Level 6商务舱、头等舱自由，条腰同时间值钱，揀机票不会再揀经济舱。飞欧美或美国加拿大，坐十几个钟飞机，如果坐经济舱，又窄又不好意思走出走入，的确好辛苦。如果可以搭商务或头等舱，去几次长途旅行都不用怕。 Level 7金钱自由，收息、收租或其他被动收入已经使不完，啲钱越使越多，不使做有钱收，应该是所有人的梦想吧。为什么这个从不是 Level 9？ Level 8人力自由，想请哪个请得起，十万不够抌一百万，一百万不够抌一千万，一千万买不起抌一亿。原来贫穷限制了我们平民百姓的想象，只是满足于 Level 7够钱使，原来从可以请人帮你赚更加多的钱。 Level 9住屋自由，世界各地的豪宅、独立屋，喜欢住哪就住哪。香港是全球数一数二楼价贵的城市，果然香港人觉得有楼就是有钱，所以有钱就要在世界各地买楼。其实财务自由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不需要为生活开支而努力工作，前提是拥有足够的资产，例如收租物业、股票，产生大于你生活开支的被动收入，例如租金收入、股息收入。被动收入大过日常生活开支，即等于财务自由。宣扬财务自由的概念最出名的是著名理财书籍作家，在1997年以自己的公务员爸爸，即是穷爸爸，和朋友的生意人爸爸，即是富爸爸做比较，带出财务自由的理念。财务自由的定义是指依靠被动收入，不需要做事，即是主动收入已经足够应付日常生活开支，不再为钱打工。这一本理财书籍当中提出现金流理论，将工作收入和投资收益视为现金流入，生活开支、留按公款等则为现金流出。当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，便可达到财务自由。作者认为，有钱人懂得制造现金流，更加利用现金流钱滚钱，做到越借越富。在书中亦都讲到，富爸爸透过房地产、建筑、零售等生意带来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。相反，中产及低下阶层却不断洗钱，现金流出越来越多，贫者越贫，自然永远达不到财务自由。要留意的是，不断从手上带走现金流的东西，作者定义为负债。他反对过早拥有自住的房屋，因为自住单位不能够产生租金收入，而且供楼更加是带走现金流的行为。作者主张年轻人预期供楼，不如将款项用于买入资产，早日产生带来更多现金流。相反，能够带来现金流的东西，作者定义为资产，如经营生意及投资房地产收租，可持续产生业务收入及租金收入。资产就是能够将钱摆入你手头上的物品，负债就是将钱从你手头上入边拿走的物品。 要达到财务自由，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造现金流，即是被动收入的资产，例如一盘可持续的生意、长期派息的股票、提供稳定租金收入的住宅、商铺都可以。透过这些资产持续为你制造现金流，当你买得越多资产，成功制造更加多的被动收入，终有一日可以达到财务自由的人生。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正话都讲了财务自由的等级以及财务自由的概念了。我们在下一节节目时间中将会探讨财务自由背后的理财智慧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。上一节讲了财务自由的等级 level 以及财务自由的基本概念了，这一节我会讨论财务自由背后的理财智慧了。有不少做人父母穷尽一生精力出去打工，就是为了赚钱养头家，除了努力做事之外，有本著名理财书籍就点出学识投资理财的重要性，掌握富爸爸的理财智慧，就能够靠资产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流，达到财务自由。这一本书的作者讲述自己的两位父亲，亲生爸爸即是穷爸爸，以及启发他的理财智慧的富爸爸所持有的不同理财观念。以下是书入面的四大理财智慧，无论是做人父母亦或是年轻人都能够参考富爸爸的致富心得。第一，穷人为钱而做事，有钱人是让钱为他们做事。作者在美国的夏威夷长大，亲生父亲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公务员，亦即是作者描述的穷爸爸，而启发作者的富爸爸是好朋友的父亲。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，他亦是出色的企业家。作者比较了富有的人和其他人对赚钱的想法，有钱的人不会是打工为赚钱的唯一途径，并及早意识到做生意才能够赚到更加多的钱。作者指出，成功的企业家能透过个人的能力、人际关系及经商技巧增加企业的盈利，随着业务收入逐步增长，他们就能够赚取较打工更丰厚的收入。第二点，赚多少钱不是最重要，重要的是储到多少。不少人的储蓄金额是取决于收入减去支出所剩下来的钱，其储蓄占收入或可低于 5%， 但是有钱人会着眼于储到更多钱，储蓄比率甚至可以高达 50%， 当储蓄足够的金钱用作投资的本金就能够钱滚钱。第三点，投资在能制造现金流的资产，作者将不能制造现金流的资产定义为负债。这一点在上一节都提过，作者认为反对过早买楼自住，因为不少人需要动用大部分的收入供楼带走现金流，而且自住单位不能够创造租金收入。他认为应该投资在能够制造现金流的资产，例如是买楼、收租、股票、债券、投资基金、房地产信托基金和企业，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在于有产生稳定收入或增值潜力。第四点，打工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。作者认为打工会限制了个人收入来源，即使你在工作时间内能为雇主赚到钱，表现远远超出预期，但是你的人工已经有固定水平的上限。在企业人才开支或升迁安排的限制下，打工的收入和付出或不成正比。他认为当成为自雇人士或创业时，收入就会没有上限，可以透过多方面的发展来创造更加多的收入来源。当赚得更多收入时，就可能利用储蓄作投资，较一般的打工仔更加快积累资产。此外，作者亦会将社会上的人分为 EXBI 四类，分别为 E 是指是雇员，即是打工仔啦 ；X 指的是自由职业者，即是 freelancer；B 亦都是指企业家，即是做生意 ；I 即是指投资者。作者认为，雇员及自由职业者需要为钱而工作，需要付出的劳力比较多，而且亦是多劳多得。而企业家透过雇员来赚钱，投资者透过投资来赚钱，拥有非劳动性收入，相较于为钱工作的雇员及自由职业者，较容易达到财务自由。在作者的角度认为，为什么只是靠打工不可以真正有钱？第一，请了份工即等于没有收入，打工的本质就是用时间和劳动力去换收入，但如果有一天不能够再做事，就会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，可能积累的存款能够支撑住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将面临困难，甚至陷入财务危机。第二，最大受益者往往不是自己，因为成日忙于工作的打工仔，一心只是想着将份工做好，获得升职加人工的机会。不过这些努力工作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打工仔本身，而是他们的老板。人工高的职业，例如律师、医生、工程师，但他们每个月都是固定的收入，不一定是有奖金的，但最终赚钱的都是公司。作者亦都列出为钱工作的特征。第一，就是以自己工作赚钱为主，没有其他不是人工的收入。第二，赚钱亦都不少，但是亦都是不知道用在哪里，只是觉得不够用。第三，就是所有财务问题归功于收入不够而不检讨支出。第四，成日买自以为的是资产的负债。第五，就是厌恶风险，成日蚀多赚少。有很多人买股票的时候，亦都是见哪一只股票了爆升了，即是见人家投资了又赚到钱了，就跟着投资了，但是往往就是不自己又不去做功课，亦都不会去研究了解这间公司有什么业务，为什么会爆升啊。通常这一类人往往咪蚀得多咯，赚又赚得少咯。最怕的就是预证了投资诈骗咯。通常这些人多数下场就是血本无归，甚至倾家荡产。其实最大风险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嘢，你亦都唔知道自己投资嘅系咩嘢嚟咯。总括而言，而作者嘅所谓嘅两个爸爸，即系穷爸爸和富爸爸，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财思维和财务观念。穷爸爸就是代表了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普遍观念，强调获得稳定工作，尽快还清债务，并且节俭存钱。穷爸爸相信透过勤奋工作和固定人工的收入来实现财务自由。穷爸爸的关注点在于安全和保障，他主张通过节省开支和存款来减少风险。相比之下，富爸爸代表了更具创造力和进取心的理财思维。富爸爸相信了资产的累积和投资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， 富爸爸亦都教导了作者关于资产从负债的观念，强调要拥有资产并让资产为你做事，而不是依赖人工收入，亦强调了财务教育的重要性，并提醒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并学习如何管理金钱，亦都是提示了财务教育的重要性。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，我们都没有学习到如何管理金钱和投资，但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财务教育和正确的理财观念，可以帮到我们更加好应对变化，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，避免了不必要的财务损失。所以无论在任何年代，如果我们可以学到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有钱人的思维方式，依然都是有价值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财务方面可以行少些弯路，亦都希望可以少些遇上诈骗。通常陷入投资陷阱那一类的受害者，都是急着想用小钱赚取大钱，再加上见到人家都有投资，自己不跟着投资就好事，但是通常往往都是蚀得最厉害的。因为人是永远赚不到超出认知范围以外的金钱，所以多一些理财知识也都没坏，多一道理财知识也都相当于对金钱多一些的保护了。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多谢各位听众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拜拜。